天我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书第二章第八节至十五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慈爱诚实待你。以上是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在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叫 AIPC 啊。那你知道，在这个教会，我们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呢，曾经呢，在圣诞节的那一次聚会的里面，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自己曾经吸过毒，他说自己曾经坐过牢，而他现在如今却是这一间教会的一个牧师。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位牧师是谁？你们都知道这位牧师名字叫什么？我想他的见证给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给我们自己今天坐在这里有机会认识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其实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彻底的改变，这叫做翻转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圣经中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也一样曾经是一个很不堪的一个女人，但是她却被上帝特别大的恩典在她的生命的里面，也就是她的生命彻底被翻转。那这位女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读到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叫拉合，也是今天我们早上弟兄姐妹查经查的这个人。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拉合，圣经里面是怎么来记载他的。我们先看新约里面这个拉合，圣经新约是怎么来评价他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拉合，她嫁给了谁呀？她嫁给了一个名字叫做闪门的人。她生了波阿斯，然后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马太福音第一章，她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拉合在新约的里面第一处的出来，我们就会看见他成了耶稣家谱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再看另一位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他说拉合是因着信，妓女拉合和平平接待了侦查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其中他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谁因着信？ 历世历代许多那些属灵的人，被上帝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都是很伟大，那些人他们因为信，上帝就称赞他们。拉合被列在信心伟人中间的其中一个。那你要记得他里面前面用的词是叫做妓女拉合。我们再看雅各第二章第25节是讲什么呢？是讲雅各他肯定了妓女拉合在接待探子的行为上面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会看见这个妓女，这个女人叫拉合，这个女人在新约的里面是如此的被肯定。那我们会看到在后面的这希伯来书跟雅各书这两处经文都指向这个拉合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接待了探子。所以我们就时光飞到旧约，我们看到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二章它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的之前，第一章约书亚他承担起摩西给他的一个使命，上帝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他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在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约书亚特别差派两位探子秘密的去打探这个迦南之地的情况，这个应许之地的情况，他们即将要进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所以他们一来，这两个探子一来就先来到了哪里呢？妓女拉合的家里里面。那他们一来到那个地方的玩就知道了，所以他们要来要这个妓女拉合把他交出来，但是他没有把他交出来。他为什么没有把他交出来？因为他是因为他信这位神能够拯救他。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信？他这个妓女拉合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一个女人呢？为什么她可以做出这样的改变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一点点的看下来。我们首先要先认识这个妓女拉合，她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一个女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拉合当她没有真正生命被翻转过来的时候，她生活在耶利哥城，她跟迦南之地的人没有两样，她就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拉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在怎样的地方生活，他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以至于给我们为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挑战。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拉合他翻转之前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呢？他的身份，外邦人。外邦人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对今天犹太人来讲，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凡是不属于他们的人，他们都称他们为外邦人。那对于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或许会说那些不信的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称他为外邦的状态。那他的职业是什么呢？是一个妓女的职业。大家听见职业是妓女，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想？在今天这个世代，在新加坡我们现在周围，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做妓女的，你是他的朋友，别人说哎，你有一个朋友他在做妓女，你会什么感想？如果我问你现在有做妓女的朋友吗？我想我们应该都好像都没有啊。但是你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立即会感觉得到好像做妓女这个职业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职业，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很犯罪的职业，是不是？对当时的拉合来讲，他在做这个妓女的时候，对当时的文化背景因为女人在当时是没有什么地位，特别当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她为生活所迫。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外邦不认识神的一个地区，在耶利哥这样一个城市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很不堪的一个背景。这个拉合她是外邦人，她又是做妓女，她生活在耶利哥的城市的里面，她的信仰的背景是迦南一拜巴利的一个堕落跟邪恶的一个宗教，当时的道德的伦理是非常淫乱的一个处境下面。所以在迦南之地，在拉合生活的一个背景，它的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里面？它的一个信仰是到底可证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所以我们要对迦南之地的信仰背景需要有一些了解。迦南之地他们的神 是拜巴利跟亚瑟拉的女神作为他们的一个信仰背景。这个巴利是谁呢？在巴利他称为迦南地的一个风雨神，他被视为掌管生物繁殖的一个主宰。他们在敬拜这个巴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行奸淫的，他们的庙里面甚至有庙妓这种东西的。所以在当时整个迦南之地，他们的这一种外邦的这种信仰，迦南之地的这种信仰，他们有可证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他们在整个他们的庙宇的前面，他们甚至会有娈童，甚至会有庙妓直接在敬拜神的前面，他们就实行奸淫，甚至他们把儿童，甚至把人作为祭物献给这样的神。如果你生活在那样的处境之下，我想我们早就受不了。但是因为外邦这种迦南之地这么可憎的这个罪恶上达满盈的时候，耶和华就开始对他们有一个审判，以至于在生命记的第20章17到18节，就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之前，摩西特别在生命记的里面来嘱咐这些以色列民，他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你们要进去迦南之地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偶像都要除尽，要把所有那些拜偶像的人也都要除尽，是为了让这些以色列民不要效法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这些人的宗教，也就是带来伦理道德的败坏，也就是让他们离开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上帝吩咐这些以色列民在生命记的时候，第20章17、18节，圣灵就命令以色列民要清除迦南之地所有的居民，是要照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神自己所行的，以至于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在生命记摩西特别吩咐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赶尽杀绝的原因，是因为那里的罪恶贯满盈到一个地步，让你会感觉非常的恐怖。所以当你进入当时以色列当时那些迦南之地那个人的那一种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因为罪带来的可怕的后果，你会感到悲痛，你会感到愤怒。在中国最近拍了有一部电影叫做1942，你们有没有听过？新加坡不知道有没有放。这部电影放的是什么？放是当时河南一个非常大的饥荒。其实这个饥荒，因为饥荒而死的人其实不多，但是真正那些饿死的人是因为当时政府的不作为，是因为当时许多当官自己贪污，官官相忙，以至于造成很多的人就死在饥饿的中间。那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这部电影的里面，甚至有牧师也在随着这些饥饿的人在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他经历了这些饥饿的人在逃亡的过程，说经历人生非常大的苦痛的时候，他就一个呐喊：上帝，你为什么这样苦待这些人？上帝，你为什么让这样的苦难发生？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为什么是上帝吗？原来仔细去思考的时候，都是因为人的罪。今天人的罪，这个罪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让你感到非常的恐惧；罪所带来可怕的这个结果，让你会感到非常的愤怒。所以因为这个罪它的可怕，所以我们要有决心去杜绝这个罪，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去离开这个罪，逃避这个罪，所以我们就靠着神能够胜过这个罪。在面对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迦南之地他们因为崇拜偶像，因为他们拜别的神，他们带来整个文化整个人们的生活都是奸淫的，都是放淫乱，都是拜偶像，整个道德伦理败坏到一个地步，也就人活在那个里面真的是没有盼望。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新加坡，我们去看报纸的时候，哇，有时候就常常会登一些什么样的那个报纸呢？哎，什么学生跟什么教授又什么发生什么关系，好像报纸最近是不是有登这个？ 还有什么最近印度那个女孩子的。当你听见这些，因为人犯的这些罪所带来可怕的伤害，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感想？当你越听越多这种罪而引起许多的伤害、许多的破坏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的？或许我们许多人已经麻木了，哎，这个世界就已经是这样了，没什么嘛，就是心魔，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是更多很多的人会觉得愤怒，还有更多的人会感觉到悲痛，为什么这世界会被这个罪伤害得那么深？甚至如果当你的生命的里面，甚至是你的家人因为人的罪而受到伤害，或者是你自己因为人的罪而带来给你的伤害，你会那个时候就开始不一样，你就开始去认识到原来罪是多么的可怕。这个罪我们可能讲的大一点说，你可能会去烧杀抢掠，但是我们有时候的一些罪是隐而未现，是你一下子不能发觉，但是它带来的破坏力可能比那些你显而易见的罪带来的破坏力更大。有时候你的一点点的自私，有时候你一点点的贪财，你有可能就伤害你身边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你身边许多的家人。有时候你就为了一时想满足自己生命的一个快乐，有时候你一下子想满足自己生命的一种的喜乐，一种的满足，你可能就伤害你身边很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被这个罪所捆绑，以至于在罗马书的里面他不断地告诉我们罪是多么可怕，我们都在做罪的奴仆。在做罪的这个奴仆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是很无奈的一个状态，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拉合作为一个妓女，她活在耶利哥的城里面，她在迦南之地这样的宗教的背景之下，你觉得她的生命有什么盼望？你觉得她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回到你跟我，当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想一下你生活的背景是一个怎样的背景？你想一下，当你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的行为处事、你的思想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会像拉合一样，我们习惯于在罪里面被他所奴役，甚至我们连自己犯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完全被罪所掌控。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改变？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拉合他有一个机会，他被改变。他在耶利哥的城里面，他常常听见谁的故事呢？以色列人的故事。他常常听见上帝有一位神在以色列民的中间，他实行大能，实行神迹，他常常听见。你知道拉合听这个以色列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的故事听了多少年？40年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里面，你以为只有拉合一个人听见吗？不，整个耶利哥人都听见。但是当两个探子来到拉合的家里的时候，拉合抓住这个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也相信这位神是真真实实的神，在以色列民的里面。所以我们来看拉合他生命被翻转有什么样的因素在里面呢？也就让我们去思想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会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特别拉合他向这个探子来表达他的信仰的一个转变，中介的因素是什么？首先他说我知道，这个知道从哪里来？第十节他报出一个原因，他说我听见。他听见什么？他听见耶和华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的故事。 他的这个故事是指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是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件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们会看见这个拉合听见的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原来是四十年之前的故事，是当时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故事。这个故事它中间有很多故事它省略掉，然后立即讲到最离它最近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是将约旦河东边的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这个两个地区进行毁灭。所以拉合听见的故事是从四十年前到今天四十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整个的故事在他的里面他都听见，他听见之后他却选择相信了，他在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选择了就相信了。我想在这四十年的里面，他有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去以色列人那边去看一看呢？我要不要去认识认识他们的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或许他有想过，但是或许他在迦南之地那样的背景之下，他没有办法脱离他原先的宗教。但是在这个时刻，这两个探子到他的家，他也抓住他所听见的信息，他就选择了相信。我们会看见拉合他相信之后，让我们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呢？他选择相信之后，他就开始去认识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上天入下地的神，他是天上的也是地上的神，表明什么？他是整个宇宙的神。这个拉合在这四十年之间，他听见这些，不断的听见这些故事，我想他一定都在整合，他在思考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位神对于他所听见的，他怎么样把它关联到他对于神的认识。我想他开始认识，他听见故事他就开始去认识，他也去相信。而最接下来让我们更不可思议的发现是什么呢？他在认识的时候，他能够明白耶和华的旨意，所以他立即就会说，我知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了以色列民。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宣告，这样的信心对你我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初信的人，在你一个信仰很久的人面前告诉你说，我愿意接受你的神为我的神，我相信我认识到你的神原来是宇宙万物的神，而且我也相信你的神成为我的神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旨意心意是什么了。他通过这些故事，他开始认识，他开始相信，他开始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在他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就立即抓住这个旨意，他就寻求拯救，所以他就开始来祈求这两个人。他说，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他相信，他抓住这样的信仰，他知道这个信仰能给他救恩，所以他在那一刻他知道那是上帝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寻求一个应许，他说要救他们的生命。所以他带着敬畏的心，他不是单单为他自己哦，他还为他的家人来寻求拯救。而他当时的里面，他心里面惧怕，他祈求神的恩待跟拯救。我们会看到第十一节跟第十三节在这里面都让我们看见拉合这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耶利哥城里面这一个小人物，这个不起眼的女人，这个甚至让你看见你就会藐视她的一个女人，她在不经意的里面，她选择 在听他所听见的这些故事，他却选择相信，他选择去认识，他去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他抓住这样的救恩。这是上帝何等大的恩典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拉合的生命被翻转，让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思考？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在未信耶稣之前，你也可能隐隐约约会听见一些有关基督教的故事，会不会？有没有？也会有一些。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可能会像拉合一样，我们可能要有一段的时间听这些故事，但是我们都一直不信。我们可能在这不信到信的里面，我们有过挣扎，我们可能也是因为曾经听过去这些信息，但是我们没有机会，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或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大勇气去选择去相信，或许我们一直在听这些听这些听这些。拉合听了40来年，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哇，他听了40，我看来我还有40年了。没有啊，他抓住了机会，他是有机会他就抓住。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常常会听见耶稣的故事，我们也常常听见我们弟兄姐妹他们被上帝改变整个生命翻转的见证。在听见这些故事，听见这些翻转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去选择相信，还是选择一直在怀疑，还是就根本不去信？在这个时刻，拉合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的非常大的见证跟榜样，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今天我们听见多少耶稣的故事，我们今天听见多少弟兄姐妹见证他自己被主得着改变的故事。在座的你有什么样的回应？你要一样，要不要一样在这个时刻你说，主，感谢你，你让我知道许多你的故事，我现在就开始选择去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才可以去认识这位主是一位怎样的主。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如果我没有信，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位主是谁。只有当你开始相信，你才可以一点点去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耶稣，这位主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主，他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面真的给我会带来帮助跟祝福，他真的怎么帮助我脱离罪恶的捆绑，以至于我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成为被释放的人。所以我们开始认识主，我们就开始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开始认识这个神，他造我让我在这世上由他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就开始明白我生活活着是为主而活，我知道我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会在哪里，以至于你就越来越去讨这位神的喜悦，以至于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被新造的人，也至于你的生命的喜乐因为主在不再受罪的试探。那当我们在看见这些罪的时候，我们会越发的为这些罪来忧伤，我们越发的来祈求说，主啊，愿你来拯救今天许多被罪恶捆绑的人，而至于我们越来越说，我们要将主的福音传扬出来，让更多的人得着这福音的真理。今天当你的生命被翻转，你就会在经历这位神翻转之后的祝福，你就会珍惜这个生命。拉合就是一样，他被翻转的时候，因为他听见，他相信，他认识，他就明白神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听见主的真理了没有？你听见了，那么你现在相信了没有？你也相信了。你相信了，你开始认识了没有？你也开始认识了。在你认识主的时候，你现在明白主的在你生命中的心意了没有？我们一步一步生命就这样去成长。或许我们在做一些弟兄姐妹，你还只是停留在我只是听一听。我在这里我就劝勉我的弟兄姐妹，要拉尔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榜样，开始选择去相信。或许说好，我现在开始相信， 相信之后，相信的是谁？要开始去认识他，这位神是谁？你在认识的过程中间，你再进一步的去知道他在你的生命中他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一点点去开始成长，可以吗？我们会看，再看拉合，当他生命被翻转之后，他的人生不一样。他怎么不一样？他从此住在以色列民的中间。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他成为谁的老婆呢？他嫁人了，傻的。而且他成为了谁的祖先？耶稣的祖先，大卫的祖先。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这样一个缘，他的名字被记在那里，是多么的荣幸呢、啊、这是上帝是多么的去抬举他，你明白吗？上帝拣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一个妓女，这个女人而且是外邦人，竟然在耶稣的家谱的里面，这是上帝何等抬举这个拉合。这个原来生活在异教的文化里面，靠着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的一个女人，却因为她听见神的故事，却因为她相信神的故事，却因为她选择去认识这位神，却因为她去明白神的旨意，她就抓住机会得到救赎，而从此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她成为一份子，她成为耶稣基督家谱的一员，而且他在整个新约的受使徒的称赞，他成为我们今天信心的见证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在座，我们哪一个人有比拉合更悲惨的人生呢？我们哪一个人是活在比拉合更糟糕的职业的里面呢？我们现在的以前的生活，我们有哪一个像拉合一样活在那样的糟糕的伦理道德败坏异教的文化里面呢？或许你有跟他有那么一点的相似，我也相信你没有像他那样程度的糟糕，但是你看见上帝拣选他，但是你看见上帝爱他，但是你看见上帝就这样把他抬举起来，他不在乎他以前有这样的过去，他给他相应的尊荣。弟兄姐妹，或许你的曾经有这种类似的糟糕的曾经犯罪给你带来的挣扎，我要告诉你，我告诉你的福音，耶稣基督爱你，他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所以今天当我们听见，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下一页，当我们今天听见耶稣基督爱你，他愿意赦免你曾经一切的过犯、污秽、肮脏，他不介意你那不堪的过去，他爱你，他愿意为你舍弃自己的生命，他被钉在十字架，他三天复活，他升天，他要将来来审判活人跟死人。所以当你也听见耶稣，他也你愿不愿意选择去相信？当今天福音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告诉你，耶稣他不介意你的过去，只要你听见耶稣的故事之后选择相信，你愿意去认识他，你愿意你的生命被耶稣得着，你愿意说跟耶稣说，感谢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感谢你让我在你的里面，我愿意去寻求认识你，去开始来明白你的心意。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现在就开始做决定，说主啊，你看在历史的里面这样肮脏不堪的人，你都愿意爱他接纳他，而且如此抬举他。这不单单是几千年以前这个拉合的故事，在整本圣经的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人的故事，拉合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到今天圣经没有记载，在乃至在我们的身边也有这样类似故事的人，这么多的见证云彩在你的身边。各位在座的，你如果还只是在听的过程，你还没有进到相信的里面，你开始要不要选择去相信？如果你愿意，你就向上帝祷告。 或许今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说我已经相信了，你愿不愿意再花多的时间，你去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愿不愿意再进一步的去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活出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就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愿不愿意认真的去认识耶稣？我们愿不愿意去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我们去传扬得救的福音。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家人一同的去侍奉耶和华。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在你的祷告的里面，你跟耶稣说，主啊，我感谢你，如果你已经相信的，你就说，你就让我更认识你，更让我爱你。你说当你的生命的里面，你说你已经相信，你已经得救，你的家人还有很多没有得救，你说主啊，拉合因为信你，他的全家就得救，我也开始信你，我也开始愿意认识你，我也愿意明白你的救恩，明白你的旨意，你让我的家人一起都能够被得救。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如果你现在还只是听耶稣的故事，还没有相信，你就为自己的相信祷告，你说主啊，感谢你让我听见你的故事，让我能够愿意有勇气做决定，我愿意去相信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自己来祷告，你按照你现在生命的程度的不一样，你来跟上帝祷告，求上帝来帮助你聆听你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愿意聆听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在他们生命中间不同的阶段，求你愿意都能够聆听他们的祈求。真的感谢你，借着拉合的见证，让我们都能够去明白，去感受你何等大的恩典。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去成长的历程里面，都能够求你不断的来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得着，让我们的家庭被你所得着，让我们在面对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让我们真的有勇气去面对，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去胜过今天世上带给我们许多的试探，许多的罪恶的捆绑。主，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就是一切都过去，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我们被你所洁净。求你来祝福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被你所得着，以至于我们都愿意去抓住机会，都能够愿意去选择信靠仰望你。我们这样的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